文革五十周年特别节目。
各位听友好，在今天的文革五十周年节目中，本台特约专栏作者、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今天的话题围绕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地位与作用展开。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对周恩来本人在文革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文革研究界有很大争论，今天想听听您的看法。
好，谢谢。这确实是一个引发过很多争论的问题。我想最主要的两派的观点呢，可以从邓小平的一句话来引出，他的大意是说，如果没有周总理，文革还不知道要搞成什么样子，同时如果没有周总理，文革也搞不了这么久。我想邓的这个话是在说，文革中由于周的努力减少了一些损失，但同样由于他的某些行为助长了毛的任意妄为，让文革更加遏制化。所以对周在文革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一派认为他力挽狂澜，另外一派认为他为了保全自己实际上是助纣为虐。其实从历史的事实来看，这两派都可以有事实来支持，但关键是要看具体的事情。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最好是有他的详细的档案、真实的记录、工作笔记、日记等等，但是在中共的这样的一个绞肉机中，周绝不会坦白说出他心里到底怎么想。
但近几年来毕竟流出一些材料，更有大量当事人谈出很多亲身经历，还是可以有可能做一些判断吧。
当然关于周本人的文革历程，海外已有相当有分量的著作，比如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就是一部质量很高的著作，材料相当扎实，分析也入理。我稍觉遗憾的是，高先生为人厚道，下笔相当敦厚，对周其实是笔下留情的，他没有犀利痛快地剖析周助纣为虐时的那种阴暗的心理。我认为在打倒刘少奇的问题上，周用他超长的处理事务的能力帮毛干成了他想干而干不成的事儿。我们都知道毛在66年8月5日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而就在前一天8月4日毛紧急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就在这个会上毛大骂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并且当面羞辱了刘少奇，以致刘少奇控制不住情绪与毛当场顶撞。他说有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降级，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杀头。而毛所以敢当面向他发难，就因为31号这一天周恩来与蒯大富两次见面详谈6个小时，让蒯把刘少奇、王光美派工作组入清华压制造反学生的事儿原原本本讲了个透，周详细做了笔录，并且向毛做了汇报，给毛提供了口实。清华的胡鹏池先生分析周在这个关节点上的作用，他说：一，周细致周密的工作作风使蒯大富这个典型能够站得住脚；第二，周恩来的人望使他的调查结果有说服力，而且只有周恩来最合适，他的调查结论没人能怀疑，不仅群众信，那些老帅元老们也信，刘少奇、邓小平也压得住。
周恩来后来又任刘少奇专案组组长，给调查报告签了字。
是啊，所以严格说来，他是刘少奇这个假案的亲手制造者。最可怕的是他完全知道这是个冤案。从周的行为我们可以深刻地认识到，在列宁式政党这种情况下，道德上是彻底堕落的。在这个组织系统内不存在真理和个人内心道德冲突，只有盲从、残忍和谎言。周这个人给人的外表形象可谓完美儒雅，但在需要下狠手时他也不怕手上沾血。这并不是说周本人是个天生恶棍， 而是因为他献身于一种信仰，而这个信仰本身就是反人性的。高文谦先生总爱说周乡人为党，这话没错，但更要指出的是，这个党其实就是独裁者本人，周不过是为了自己丧失良心而找借口，以党性为一切凶残的行为做辩护。记得上次我们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今天可以看到周的行为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如果要概括一下周在文革中的态度，可以说他是被动地发动，主动地投入。我们只要读读周在文革中的大量讲话，就可以看出来他基本上就是跟毛走，只要毛想干的事，无论多么伤天害理，周都能找出办法来让他圆满实现。就连贺龙、陈毅这些和他关系密切的人，只要毛要下手整治，他总是立即跟上。他最爱说的话就是保持晚节，但是仔细分析起来，这其实是极其自私的追求，置天下苍生于不顾，同彭德怀所讲我为人民鼓与呼相比要自私和势利的多。所以在庐山会议上，彭就曾当面说过周老奸巨猾。
但文革中周恩来仍然救助过一些人，文革结束后有人写文章赞颂周恩来是大树参天护英华，
是有这样一种说法。但千万不能忘了，周要解救谁放弃谁全看毛的眼色行事。比如说张时钊，张时钊对毛本人有恩，所以他受冲击的时候写信给毛求救，毛就批示说宋总理着处应当予以保护，这时候周才施援手。周心中可能想保护更多的人，但是保不保完全是揣摩毛的心思。对毛下决心要严办的那些人，他是不假颜色的。高文谦先生曾经接触过周亲自经办的一些专案材料，他说上面都有周的签名或批示，有的还做过多次批示，写了大段的批语，口气很严厉，笔下颇有稍性失仪的遗风。所以我们不必幻想在列宁式的政党内会有正常人的天理良心、是非曲直这类东西。我们知道周对毛是怕得要死，一辈子在检讨，对毛的任何一点指示都诚惶诚恐，对毛小心翼翼，唯恐伺候不周。李志绥大夫曾经讲过一个细节，他竟然能够跪在地上给毛讲解接见红卫兵的行车路线，堂堂一国总理给毛写信，还要请毛身边的女人张玉凤在毛精神好的时候念给毛听，口气之卑微，几近下贱，让人不忍卒读。中共内部上下级的关系远不如皇上与朝臣的关系，中国历史上的名臣没有不敢犯言直谏的。以周的禀赋，若在古代也可能是个欧阳修、范仲淹式的人物，但在共产体制内却连个奴才都不如。
但尽管周恩来对毛处处小心，事事服从，但毛仍然也没有放过周恩来啊。
确实是，文革中周是紧跟毛，但毛从来不信任他。当然毛是一个偏执妄想狂人格，他一辈子没有相信过任何人。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文革，这场浩劫就是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偏执妄想狂患者发病。在心理学上，偏执妄想狂的主要征候是永远怀疑，极端自私，残忍而且狡诈，而且他会从设计残忍行为的过程中得到乐趣，他会经常臆想受到别人的伤害而伺机报复。在权力场中的偏执妄想狂人格会极端热衷于权力博弈，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他才有安全感。从毛对周的迫害和折磨中可以看出毛的那种冷酷，他时不时要拿出三十年代周反对过他这件事儿来恫吓，让周不停地检讨，又把所谓五豪事件吊在那儿，隐而不发，让周的头上时刻着悬一把德摩克里斯剑。更歹毒的是，在周查出早期膀胱癌之后，竟然以四不准来禁止周治疗。 在周病情恶化的时候又平法批如平水浒，来给周施加他无法承受的政治压力，目的只有一个，让周死在他的前头，以免周秋后算账。所以尽管周检讨一辈子，在文革中又帮毛的大忙，甚至助纣为虐，但是毛始终没有放过他。周年轻时也是个雄心勃勃的热血男儿，可是一旦上了共产党的贼船，那真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开个玩笑说，若他当年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身份跟着蒋校长走，断不至于活得如此难过。
不过文革的失败，反抗四人帮的开始，又和周恩来有关系。
对，这才真是黑格尔所说的历史的狡黠。民心中有一种自然的正义。我还记得周去世时，我们一群朋友痛哭的情景，更忘不了四五天安门人潮如海花圈如山的情景。老百姓并不知道周毛的关系究竟如何，但他们竟然就能够感觉到毛是欺负周的，而周受了委屈。天安门广场上那些直指毛是秦始皇为周鸣冤的纸条，虽然并不反映周在文革中的真实地位，却借周的形象传达出人民对毛和文革的愤怒，这也算是周的成功吧。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赵月胜的文革五十周年特别专栏第七期，题目叫做《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地位与作用》。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